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27号，公元2013年10月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世间没有一种能够适合所有人的宗教。西藏作家因言获罪，服刑3年后被释放。瑞士藏人团体将开展声援西藏徒步游行活动。流亡社区首届藏人学校卫生培训会在达兰萨拉召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大乘经院中向以台湾信众为主的数千名僧俗阐释佛法时，强调了不同信仰间互相尊重的重要性，表示世间没有最好的宗教，正如同没有一种可以治疗所有疾病的药物一样。今天10月1号，达赖喇嘛在印北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继续向各国信众教授佛法。尊者再次强调了宗教间和谐的重要性，表示世间各种宗教虽有不同的观点和教义，但任何宗教和爱与关怀都是分不开的。尊者还以其他宗教的慈悲理念和行为为例，告诫佛教徒们绝不能轻视教义不同的信仰者。尊者通过华语翻译说道：
德主本照第一点，作为呢，强制
认为有造物主的这种教义呢，他们说到了，因为我们这一世是被上帝或者造物主所创造的，所以我们得到了造物主所留下来的一个潜能。那这个潜能什么呢？因为造物主本身是慈爱的代表，慈爱的象征，所以慈爱象征的潜能流到了我们的体内啊，被我们所拥有，那就是慈爱的种子，所以我们更有能力去照顾别人，关怀别人。所以透过这样一个想法的话，其实他们讲的是颇有道理的哈。而且当我们遇到一个很讨厌的对象的时候，突然间马上想到说，他也是慈爱的神父或者是造物主所创造的啊。在转念的那一个当下，原本对他嗔恨的、讨厌的那种厌恶的心态，瞬间就会被好像浇水似的熄灭下来。
尊者教导佛教信徒们，绝不能因教义不同就轻视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因为谁都无法说自己的信仰才是最好的宗教，就如同世间没有一种能够治疗所有疾病的药物一样。
像三界为的吃的告诉我的吃不起的，
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危险身为佛教徒觉得说哈，你们认为没有前后事，于是呢就轻视他们，会有这样一个危险。但是换个角度来讲，确实他们也帮助了很多的人啊，就以这一点来讲就值得我们去随喜了。我平常也这么说吧，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好的宗教，就像是没有一个最好的药，意思是一样的。跟病毫无相关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说这个药是最好，很难说吧。既然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根器，每一个人不同的想法，每一个人的接受的程度也不一样的话，那从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不同的宗教信仰确实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啊，这个是我想要跟你们讲的一点。
在今天的法会中，达赖喇嘛尊者继续向信众们阐释了由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观六十正理论》和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摄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言获罪的西藏阿坝作家曲勒达瓦在中共监牢中服刑3年后，于近日被释放。出狱返家时受到了当地藏人的隆重迎接。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西藏安多阿坝时代的我藏文月刊创办人兼编辑，同时任阿坝民族中学教师的藏人作家曲勒达瓦， 于2010年被中共当局非法拘捕，并于2011年遭判3年有期徒刑。近日，曲列达瓦·行曼获释，受到亲友的引荐。现居瑞士的藏人索南向本台介绍了作家曲列达瓦·行曼获释的详情。他说：“
伢们兄弟，你当时候你动这个路了，你不能够接受警察局的这种这个报道，你送到。”
曾是境内藏文杂志《时代的我》的编辑，藏人作家曲列达瓦。于2010年10月1号被中共当局在成都市非法拘捕后，于次年非法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据境内消息，曲列达瓦于昨天9月30号上午9点左右刑满获释。他从四川省绵阳监狱中出狱时，各方的亲朋好友以及藏人民众都前去迎接，并献上哈达表达慰问。
想把他可能打开人的那是不你当当都是你小名字了。
刚刚获释的藏人作家曲列达瓦是西藏安多阿坝人。2010年中共当局非法对他进行拘捕时，并没有说明他被拘捕的理由，但当时他的亲属以及民众认为《时代的我》藏文月刊的另两名同事也被中共当局非法拘捕，因此曲列达瓦的被捕和判刑也一定与这本藏文杂志有关。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向瑞士民众介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同时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采取行动干预西藏人权危机，瑞士藏人团体计划开展一场为期18天的徒步游行活动。瑞士吉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秘书长古贝云丹今天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该组织为加大宣传西藏问题而计划在瑞士国内开展一场长300多公里的徒步游行活动方面的详情。
现在准备带着你心呢，在安里带着你去找你不都紧张就变成了。
国贝云丹介绍说，这场徒步游行活动将从10月4号至22号期间举行，出发点为瑞士东部圣加伦市，而终点是联合国机构所在地日内瓦。徒步游行全程388公里长，已经确定的徒步活动者有40多人。在介绍举办此次徒步游行活动的目的时，国贝云丹表示。中共当局一直宣传西藏和平稳定，藏人们幸福安康，但实际情况是已经有100位藏人为抗议中共的压制迫害而燃身自焚。我们从2011年开始就举办各种方式的活动，呼吁联合国派遣调查小组入藏，去了解藏人们到底是不是如官方所称的那样幸福，但是至今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果，所以我们准备以此次的徒步游行来继续呼吁联合国采取行动干预西藏危机。国贝云丹还表示，选择10月22号为活动结束日，是因为同一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将对中共政府递交的国家人权报告进行审议，他们也计划在当天向瑞士民众散发西藏问题传单，声明并不反对瑞士与中国间的经贸往来，只是希望瑞士民众和政府关注中国及西藏的恶劣人权状况。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的组织下，为期3天的流亡社区藏人学校首届卫生培训会于今天10月1号上午在印北达兰萨拉西藏图书馆会议厅中举行。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长次仁旺秋、卫生部秘书长索南曲培、 达赖喇嘛尊者的御医次丹多吉以及流亡社区各大藏人学校的28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在今天的仪式上，次仁旺初还为卫生部新出版的有关儿童成长问题的卫生手册希望进行了揭幕。在开幕仪式上，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长次仁旺初针对藏人学校的卫生问题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各学校的医务人员每年按时为学生做体检的重要性，并表示医务人员和教师们也要参与体检，保持健康的身体，若检查出问题应及时给予治疗。次仁旺初还要求各学校的医务人员要及时向学生们普及各项预防和校园卫生等方面的知识，同时要重视学生的牙齿与减轻卫生状况。次仁旺初在培训会上还表示，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非常重视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水平，指出这是卫生部五项工作要点之一。他强调要提高藏人学校的卫生水平要靠各学校代表的努力，因此呼吁在场的人士们把这次的实习内容运用到学校的卫生工作中。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因此，如上所述历史之记载，当初七十八喇嘛在塔尔寺期间，青黄牌前后牌前是四方牌子，将七十八的喇嘛隆重的护送至拉萨，送迎进到礼堂时，派两位大臣为师兄寄2000名护护卫官兵，并在噶帕为达赖喇嘛修建寺院。在发生轻微地震时，又在另地修建行宫，对达赖喇嘛父亲的隆重应聘方式。前后排是七方台子，整个他隆重护送达赖喇嘛至布达拉宫。在纽曼丹的与诸藏大臣的事件中，青黄所致信中也写道，诸藏大臣因恐纽曼丹的危害达赖喇嘛，而不顾个人之安危，将其惩治，赐军军为了达赖喇嘛。如今达赖喇嘛已脱离险境，为着佛国之地已恢复往日平静，为此甚感心愿。在另一封信中，对佛教的兴衰及达赖喇嘛之安危，吾一直都极为关注。在给贡班迪大的信中，对达赖喇嘛的敬重是应尽的责任。经过对上述几件事的分析，可以说明乾隆对七十达赖喇嘛的虔诚与尊敬，以及他们之间始祖与被使者的关系，可与当年元世祖忽必烈与88的始祖与被使者的关系相提并论。第三，而朱满清皇帝居虔诚佛教，为了始祖与被使者的尊严，满清有时顾问西藏主要噶楞的人选，以及颁布关于西藏事务的13条章程，如以上述几条而认为西藏之主权归属于满清，那是错误的。因为满清任命西藏政要人员及颁布关于西藏事务的13条章程，均为始祖对上师的尊敬和应尽的责任。所任命之官员均为藏人，一切西藏政务均由藏人自主管理，因此满清朝廷根本没有对西藏行使过主权。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